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在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就求主来继续引导我们，帮助我们，通过你的话来归正我们，因为你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下面第六章，我们看到这些使徒啊，因为他本来是专心祈祷、专心讲道的，但是呢，因为弟兄姊妹们越来越多，特别是从外地到耶路撒冷的这些孤儿寡妇也很多，所以他忙于这些事务性的处理，最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就给撒旦留了破口。那么留下破口以后，这些彼此就发怨言。那么也感谢神，圣灵来及时来提醒这些使徒，马上意识到这些问题，按照圣灵带领，他们就选出了七个执事。这个七个执事其实就是这些使徒的同工，与使徒同工。我们从这个七个执事的选拔，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今天教会真的应该学习这个样子，同工应该满足十万的条件。我们今天正是教会里面有不少弟兄姊妹也是热心的服侍，但是没有好的见证，也不追求圣灵，也不敬畏神，所以从外表上看很属灵很追求就选上了，结果呢是不仅没有成为 好的同工，反而成了拦阻。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七个执事的选拔，这也是为我们今天教会去寻找同工的一个样子。三个条件，一个是有好名声，有好见证。这个见证是不管是我们做不做这个同工，都是应该活出的一个生命。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我们也可以理解成，对于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就是特别有属灵的追求，特别追求，还有智慧充足。智慧从哪来呢？敬畏神。所以这个三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这也是今天我们应该去参考的。选出了 七个执事，其中有一个执事是司提凡。司提凡并不是因为作为执事他有这个能力，是因为第二章的42节应该是就提到，当时因为这个使徒的讲道，所以就是很多人就是都遵行使徒所讲的道，所以这也包括司提凡。到起初是都遵行，我们看一下二章的四十二节，那不是二章四十二节吗？二章四十二节我读一下，说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当初这个初期教会的一个状态，是都恒心遵守。那么我们反观一下，我们今天的教会是不是都恒心遵守呢？如果真是都恒心遵守从主而来的教训，我们的教会一定是一个又一个都是复兴的，不可能是现在这样一个死气沉沉。正因为有那样的状态，那么司提凡正是蛮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就开始也行了大神迹，从每一个信徒都可以行出这样神迹。我们上次分享过，当司提凡这儿的弟兄姊妹信徒起来的时候，撒旦又开始作乱了，所以又开始逼迫，那么就开始逼迫司提凡。第七章说，也一开始大祭司说，这些事果然有吗？这些是什么？这些事就是前面这些人，就是几个会堂的一些负责人，然后纠结的一些人做假见证，定了三宗罪。司提凡定了三宗罪，那这三宗罪呢？一个是谤读摩西和神的话，这第一个。第二是呢，召见圣所和律法。第三个 说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交给我们的规条。这三种罪啊，无论是哪一种，足可以定四体班为死罪，按照摩西律法。这都是假见证。说这现在呢，把他抓起来以后，这个大祭司就问他，这些事果然有吗？这个会堂的负责人把他抓起来，然后交给了会堂，交给了公会。四体班下面就说，下面从第二节一直到五十三节，都是四体法的一个胜诉，是一个辩诉。四体法在下面整个这个胜诉过程当中，它其实是从四个方面来谈的。这四个方面就是四体法带着在这些公会面前来回顾了这个选民的四段历史。第一段历史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神是怎么从美索不达米亚把亚伯拉罕领出来，这是第一段历史。第二段历史呢是九到十六节，是神借着约瑟在埃及保存的百姓形成一个民族。第三段历史是十七节到四十三节，比较长。这一段呢讲的是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领出来。第四段历史是所罗门时代，是建造帐幕和圣殿。四体番回顾这四段选民的历史，最后要做一个应，就是证明，要显出这些犹太百姓他们的不义。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在第五十一节，说你们这印着景象信于而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就说他们现在这些犹太百姓，这些犹太灵性抗拒圣灵，这是四体班给他们定的一种罪。说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我们看到四体班这个真是圣灵充满，讲了这么一段。前面我们分享过，主耶稣就告诉一些门徒说，将来时候到了以后，你们自然而然会知道怎么说。所以司提凡所说这段完全是圣灵充满，圣灵引导他，圣灵借着他开的口。我们下面看司提凡怎么说，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我们分享一个地图，我们看一下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是这个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图，就在两河流域，我在鼠标这儿画的这一部分。美索不达米亚，我们看这儿有加勒底，这儿有巴比伦。加勒底我们非常熟悉，我们在分享九月的时候经常提到加勒底人当时就是巴比伦人。那么这个哈兰呢，在这个地方。那么哈兰在美索不达米亚这个两河流域的西北端这一块。那么下面就提到亚伯拉罕就是从巴比伦这一块，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和科威特那一带，从这儿加勒底一个乌尔，从这个地方把他们带的，从这儿这条线路带到了哈兰，然后从哈兰南下到了这个应许之地，是这样一个路线。那么一开始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就是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还没有到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就说他在这个乌尔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了，已经是向他呼召了。那么创世纪的十二章，神对他的呼召，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看，是在哈兰的时候向他的呼召，在哈兰的时候他父亲死了以后向他呼召，这是第二次呼召。说神啊，一开始在这个地方乌尔这个地方向他呼召，让他离开这个本地本族本这些地方，然后在这儿呼召，让他到这个地方。也就是神从他呼召以后，让他们沿着这条路线走。那为什么呢？因为这段 不好走的，所以也在两河流这一块走，在这儿这儿下来。那么哈兰呢是一个临时的停留之地，啊，神没有让他们在哈兰这地方居住。但是到了哈兰以后呢，他们暂时停下来，他父亲在这儿死了以后，他继续南下，神再次呼召他。说我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其实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八节就提到，当时亚伯拉罕被神呼召以后，神说你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么指示到底什么地方呢？神并没有明确的告诉他，所以实际上呢说往我所指示的地方，这个指示是按神引导的地方，神是一步一步引导，一开始他并不知道到哪里。所以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八节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因在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就是明天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知道，都有神的带领，我们只要遵循神的旨意，神怎么带我们怎么走就可以。不过今天的教会，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的教会将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我们就是神怎么指示怎么引导我们怎么走。说这个指示啊，并不是一下知道那个地方就是，一开始并没有，后来到那个地方，神说你抬起头来，抬起眼来看，你望见的地方全是属于你的，那个时候才告诉他。然后第四节说，他就离开加勒地人之地，他就，你要他就，神说你要怎么怎么，然后亚伯拉罕他就，这就是遵行神的命令。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要说神，你神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我们要怎么样了？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那我们就怎么样。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今天所走的路跟亚伯拉罕当初所走的路是一样的，就是一条信心之路。亚伯拉罕因为就是说你按照我的指引你走就行了，他根本不知道明天往哪儿走，就在凭着信心走啊。走的我们看到查创世纪的时候看到亚伯拉罕走的走的走错了，走到埃及出现问题了，他知道不对，赶快往回返。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常常就是这样，我们觉得走的走的走不对，我们再回到神的面前再重走。所以这是一条信心之路，信心之旅。神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他就离开加勒地人之地，那就是指的这个乌尔这个地方，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那就是这一块就应许之地，这是神应许他们的地方。这提到说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神使，那使就是神一步一步带领他到了这个地方，是神使他去的，不是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的。我们今天好多情况下，我们知道神不让我们在这儿走，我们偏这儿走，我们并没有按照神使我们走的方向走。是嘴上是在祷告当中啊，神你怎么带领我们怎么走，其实嘴上这么说，那个脚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走。所以好多弟兄在走着走着软弱了，走着走着掉队了，走着走着跌倒了，跌倒软弱真的在这条属灵路上是正常的。亚伯拉罕不 也有软弱过吗？也跌倒过吗？但是他那个信心始终是在的。这是神是允许我们软弱，允许我们跌倒，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跌倒，也不能把这个软弱作为我们这个不追求神的一个借口啊。要是一个弟兄怎么说啊，我软弱了，我一直软弱，神不是让我们一直软弱，这完全是借口，这就是不追求神，不寻求神的一个借口。第五节，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就到了这个应许之地以后呢，神没有给他产业， 李立柱子弟也没有给他，他一直是支搭帐篷，一直支搭帐篷。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寄居之地，神说这是你寄居的地方，神把这个地方给了他们，他们是一个寄居者的形态去住在那里。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在地上，我们虽然 有住的地方，有自己的居所，但是我们是支搭帐篷的。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是支搭帐篷的，这个不是我们的久留之地，不是我们要在这儿扎根的地方。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还没有儿子。这个后裔啊，在其实指的是他后边所有的后裔，包括下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原文里面的后裔是单数，这个是一个这个指的他后裔这个群体，应该是。下面第六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隶，做奴仆，苦待他们400年。这我们熟悉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我们都知道，这个外邦指的是埃及。那神要让他的后裔呢，到了埃及，在那里做埃及人的奴仆，埃及人呢，苦待他们400年。这个400是个约束，因为他这四地方他。这儿去讲他按约束，实际上在出埃及记的12章40节是430年，真正苦待他们430年，从他们一到这个埃及到离开430年，这430年他们在那里做奴仆。第七节，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这就是神，神使用埃及让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形成一个民族。应该说埃及对这些以色列人是有恩的，但是神要惩罚，为什么？他们苦待神的选民。那就像那个南国巴比伦，神使用巴比伦王把南国给灭了，但是巴比伦王并没有因为这个有任何的功劳，后来也神也审判，神也惩罚。那亚述也是，亚述王，神透过亚述王把北国灭了，但是亚述王也被神审判。那今天也是，并不是我们说在这个地上是正确，这么支持啊这个信仰，这个是怎么样，神就如何如何，不是的。有的人认为说啊，其他的人很支持我们传福音，神就对他们瓦克一面。如果他不信神，神照样审判啊，这是神的公义。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那当时指的这地方，那就是在应许之地。那以色列这个民族被带到应许之地以后呢，要侍奉神。当时神让摩西跟那个法老就说嘛，这些百姓要出去，为什么要带他们出去？带他们出去是侍奉神。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目的就是侍奉神。今天也是，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的目的也是让我们去侍奉他，来荣耀他。那埃及常常，圣经里面常常用埃及来比喻这个世界，埃及象征这个世界。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在信主之前呢，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做奴仆。真的，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就是世界的奴仆，就是撒旦奴仆。但信主以后呢，神把我们分别出来，神把我们带出这个世界，那么让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他。这个教会其实就是神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虽然这个教会还不没有那么完美，但是它是神的国度的彰显。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带出来，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在教会里面来服侍他。这个世界呢，神要审判，就像神要惩罚这个埃及一样。所以我们真的从这儿也看到，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寄居的，我们现在真是就是侍奉神。无论是我们 做什么样的职业，无论做什么，我们都是在侍奉神。第八节，神又赐他割礼的约。于是亚伯拉罕生以撒，第八日给他行的割礼。以撒生雅各，雅各生十二位师先祖。这儿提到了割礼的约。这个割礼啊，其实我们读那个那段历史啊，在其他那些民族呢也有割礼，但是神就借着这个割礼来让这些以色列民来象征离开这个世界。那今天呢，其实也预表基督使人脱离肉体的情欲。在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一节，我们看一下啊，神就是提到了这件事情。希伯来书的二章十一节，希伯来书二章十一节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今天我们今天犹太人仍然行割礼，这是他们的律法。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信了主以后呢，我们不用受这个肉体的割礼，但是我们心里面是受割礼的。那我们心里面这个割礼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脱去这个肉体情欲的这些追求。但是我们看到，就是有的弟兄姊妹这个没有，根本没有，这个灵里面心里面没有受割礼，仍然是脱离不了这个肉体的这些情欲。第八日给他行的割礼，我们当时分享过，人呀，这个一出生第八天，这个人的免疫力是最强的，那个就是第八天那个血液里面会产生一种东西，就是止血是特别快的，所以神让第八日行割礼。但是今天的医学证明，确实第八天最适合，那个刀口啊最容易长好，就是那个血呢最容易止住。你当时是没有这些止血药的，但是神让他们在第八日做这个事情。我们看到这个是从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印证神的这个全能大能。第九节，先祖嫉妒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这个先祖指的是约瑟的十个哥哥，他下面还有弟弟便雅悯。这十个哥哥呢嫉妒他，然后就把他卖到埃及去。这我们当时在创世纪里面都知道，神却与他同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其实我们在旧约创世纪里面我们查的时候，约瑟那个经过了低谷又到了高峰，他这一生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无论在低谷还是无论在高处，神始终与他同在。神的同在非常的重要，神的同在不是别的，而是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有神来保守我们。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不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敬拜呢，还在那个地方敬拜呢，我们这个教堂 好不好呢，是简陋呢，还是华丽呢，不是这些，重要的是神的同在。所以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主耶稣就当时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就在井边就传福音就说到过。那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我们读一下，我找一找。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一节。四章十九节，妇人说的：“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妇人说的，我们在山上礼拜，这是在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那个时候是被人看不起的，被这个从政的犹太人看不起，因为他们已经和外邦人通婚。那么这正宗从这犹太人说什么呢？我们应该在撒玛利亚敬拜。那么二十一节耶稣怎么说的？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 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所以在哪里敬拜真的不重要，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这才是重要的。所以有的弟兄姊妹特别看重这个教堂这个建筑物啊，是有多好，里面这个硬件有多硬。但是神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神的同在，我们的只要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就喜悦。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教堂再豪华都没有用。今天有太多的教堂，特别是在那个欧洲，去那儿旅游的弟兄姊妹回来就说那个教堂那么漂亮，但是成了旅游的景点，是没有神的同在，仅仅是个建筑物而已。其实，在圣夜里面就是如同垃圾一样。第十节，救他脱离一切苦难，又是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所以神使用约瑟，因为约瑟敬畏神，不像他那十个哥哥，因为他敬畏神，神与他同在，最后神把他抬到了高位，做了埃及的宰相，神让他有智慧。为什么？因为他敬畏神。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接管全家。当一个人有从神而来的智慧的时候，他的眼光真的是不一样的。他有属灵的眼光，他能够分辨是非，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事儿，在别人看来啊，就是用世界上的这个法则规则去看待，但是当我们有属灵眼光的时候，我们会透过这些事看到主耶稣在这个地上的心意。今天就是无论是瘟疫也好，无论是这个灾难那个灾难也好，都印证了一点，就是主耶稣快到了。第十一节，那前面第八节一到八节就是神把亚伯拉罕从美索不达米亚就加勒底的乌尔一直带到了这个应许之地。那从第九节到十六节就是说约瑟在埃及地，神透过约瑟在埃及地保存了百姓，最后形成一个大的民族。第十一节说，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遭遇饥荒，大受艰难，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其实这也是神兴起来的这个环境，如果不兴起的环境，他们不会离开那个地方。所以神兴起环境以后，逼得他们就去逃避饥荒，到埃及。到了埃及以后，约瑟在那等他们。第十二节，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就打发我们的祖宗初次往那里去。第一次去见了约瑟，约瑟没有认他们，也没有认出来他那个人就是约瑟，就是他们弟弟。那约瑟让他再回去把他的那个弟弟便雅悯带过去。所以十三节提到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当他们把弟弟便雅悯带过去以后和他们相认，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第十四节，约瑟就打发弟兄亲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是七十个人，这儿提到七十五个，为什么前后不一样呢？那其实这七十五个人可能就包括那个玛拿西，就是约瑟的有两个儿子嘛，约瑟两个儿子，一个是玛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那么玛拿西和以法莲呢，一共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可能包括这他们的五个孩子。因为最后雅各也把这个玛拿西和以法莲视同他的儿子一样，也是成为这个以色列的支派。我说在这里面， 第十五节，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世界，葬于亚伯拉罕在世界用银子从哈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这个我们在查经的时候都知道，这个世界在什么地方？世界就在撒玛利亚。这个斯提凡刻意提到这个撒玛利亚的世界，其实这里边有他的用意，我想。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这些以色列人根本就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但是他们看不起这个撒玛利亚人，看不起那个地方，但是他们的祖宗就是葬在这个他们看不起的这个地方，这是极大的讽刺。我们今天也是好多时候有些属灵的骄傲啊，看不起那个，看不起这个，但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分辨，但是我们不要那样去带着那种骄傲的心理去看待别人。这是斯提凡回顾的第二段历史，神借着约瑟把埃及把那个以色列的全家带到了埃及，一开始一共75个人，后来临走的时候呢是几百万人，形成一个很大的民族，这是神的用意。第十七节，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什么呢？就是430年满了，在430年满了以后，神要带他们出来，是这个日期。第十八节，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就是新的法老兴起以后，这个新的法老兴起来以后，他根本不知道约瑟 那段历史，也不承认，那么就开始逼迫压迫这些以色列人。十九节，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这我们好好思想一下，这个新的埃及王起来以后，他就用诡计苦害让丢弃，我们再注意这三个词，这个其实我们就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今天的这个地上的政权其实就是被撒旦利用的工具，用诡计来对待我们，苦害我们，特别是丢弃婴孩。那今天是不是这个地上这些，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些政权，他真的是想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丢弃丢掉，让我们这个信仰断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小时的时候还跟我们在一起去教会，虽然他不认识神，但是跟我们去教会，但是长大以后的一个一个的离开。我们前面分享过，在讲到时候，北美就有70%以上的孩子，基督徒的孩子长大以后，在教会里面见不到他们。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撒旦，这是撒旦的伎俩，撒旦的逼迫，他就是想让我们丢弃婴孩。我们怎么办？我们真的要为孩子们祷告，因为这信仰我们不是逼迫，逼他们小时候孩子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敢，所以我们让他们来他就来，是不得已。长大以后呢，他觉得翅膀硬了，我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生活了，所以就离开了。这时候我们逼可以吗？不可以啊，这个不是可以逼的，因为他和神的关系没有建立起来，他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好好真的为孩子们祷告，另外我们在孩子面前真的要有好的见证，不要孩子不管怎么样不对，我们真要忍耐，要包容的心，用爱这个弟兄姊妹的心，用爱主的心去爱这个孩子。我们在祷告当中寻求神，求神来改变孩子。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上魔鬼撒旦的当，不要丢弃婴孩。20节，那时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21节，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这里边都有神的作为。那么多的男孩被丢弃了，生下来就杀掉了，但是摩西幸存下来。摩西他在幕父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了他，是要定义要使用摩西，所以摩西一波三折活了下来，而且还最后被法老的女儿收养，在皇宫里面长大。下面说22节，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说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这个时候说40岁，在40岁之前呢，一直在皇宫里面在学习。我们看到神就是在呼召这个摩西之前，在使用摩西之前，其实已经就开始训练了，但是并没有因为他有这么多的知识，神立即使用他，而是神把他带到了旷野，在旷野里面又待了40年。这给我什么看见了？给我们今天可能有的人很有知识，这是个圣经知识，也懂得很多，也接受过装备，但是神是不是会因为有的知识会用？有知识神不一定会用，好多时候是知识反而成了我们这个属灵追求的一个阻拦。说摩西在皇宫里面学了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很有能力，按道理神马上可以用了吗？神没有，而是把他带到旷野以后开始对付，在旷野里面对付了40年，让这个摩西呢把这个所有的棱棱角角磨得光光的。所以这个时候神才可以使用我们。如果那个时候他有那么多的学问，行事有能力，下面就说了，他有能力嘛，他就给别人去当审判官了嘛，把人打死嘛，为人出头。所以这个情况，你说神使用会出现什么情况？骄傲。所以谦卑不下来，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真的谦谦卑卑的谦卑下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有这都有这个经历啊，神只要是使用我们，在之前一定要让我经历许许多多的事，直到把我们磨光。23节说，他家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结果到那就出事儿。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那看到他的一个同胞，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受埃及人的欺负，他就出头打抱不平，他觉得有这个能力，他觉得自己可以摆平，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25节说，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25节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方面是这个摩西其实是当时是凭着血气，他以为是这儿保护自己的兄弟是出于神，以为是在侍奉神，其实他根本在当时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们在分享这个约翰福音的16章的时候，约翰福音16章的1到4节，应该是约翰福音的4节，好像是啊，对，我们读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16章1到4节，主耶稣是怎么说的，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你们指的是，你们就是指的主耶稣的门徒，杀门徒逼迫门徒以为是侍奉神，就是这些犹太人。第二就是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就像现在摩西，他以为替自己的同胞出头，以为在侍奉神，其实根本不认识神，也未曾认识我。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的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所以我们常常是凭着血气，我们以为在侍奉神，其实不是，反而是在逼迫神，反而是 给主耶稣找麻烦。现在这样的弟兄姊妹真的很多，凭着血气服侍，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说不晓得神就是借着摩西来救犹太人，就是家里神要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要带出埃及，但是这些以色列人并不晓得，并不认识，不明白，所以一路上跟摩西去征战，去抱怨。那对于主耶稣来说呢，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十字架上赐下救恩来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信了主以后，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以后，我们并没有明白，所以又回到了世界上。无论是摩西那个时代，无论是现在，在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所以斯提凡把这件事说出来，我想他有一个用意，就是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明白，主耶稣和摩西一样在救百姓，但是却遭到拒绝。26节，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真的，我们这个说你们 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我们今天也是，我们 为什么弟兄姊妹之间为什么彼此算计，你算计我，我算计你，背后你说我，我说你呢？弟兄既然是弟兄就应该同心，既然是弟兄姊妹就应该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每天的切切寻求神，祷告神，读经祷告。然后27节，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这是后来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到旷野以后呢，这些以色列人经常向他说的话，说了一句话，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那么他听了这句话以后，知道他当时打死那以色列人被他们知道了。所以我从这儿来看，就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我们只要做了不该做的事，一定会被神写出来，早晚会被写出来，除非不做，除非不要伸手，伸手必被做。所以好多弟兄姊妹就是侥幸啊，悄悄做了件事，以为在这个现场没有别人，但是他没想到神就在头顶看着。所以做的这件事以后早晚会写出来，别人不一定会说出来，他自己有一天神让他自己暴露自己的行为。就我在讲道时候提到我们那个神学院那两个同学，那是他们自己捅出来的，不是别人，是自己说出来的。那神就是这样，一定会让他那个恶行有一天写出来，自己把自己那个恶行说了出来。28节说，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暴露了。29节，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这害怕，这个杀了埃及人那还了得，所以这个法老肯定饶不了他，所以不得已他逃到了米甸，寄居于米甸。其实他在埃及那40年，第一个40年也是寄居的。那么第二40年是寄居在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神也给祝福，在寄居的米甸神祝福他有了儿子，这个生育啊，生育众多，这是神的祝福。这是第二个40年，神在这第二个40年来彻底的来对付摩西心里面那个骄傲，让他完完全全成为神的可使用的器皿，然后神才开始使用，让他能够谦卑下来，操练他的谦卑。所以今天也是，我们遇到这个环境、那个环境，遇到环境的时候，我们难受啊，不希望这个环境早点过去。 这是从我们这个肉体的本意，我们是这样去想的。但是我们感谢神，神的真的给我们这样一次又一次的环境。当环境过了以后，我们回想这段经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有多少的得着。神把我们这个骄傲的心拿去，让我们能够谦谦卑卑的活在神的面前，让我们真的愿意活出这个荣美的见证。我们知道荣美见证我们应该活出来，但是我们有时候那个血气在的时候，那个骄傲里面还有骄傲的时候，这个就很难活得出来，就由不得我们自己。所以我们无论在家里面，在弟兄姊妹面前，在外人面前，有时候这个那个本相就出来了。所以神就借这些环境来磨我们，来陶造我们。我们真感谢神，感谢神还没有丢弃我们，有这样的环境。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